朋友，我是活在耶稣里福音网站的玛丽姐妹，欢迎来收听福乐人生讲坛。今天的讲员是刘传章牧师，愿神仆人的讲道信息能帮助你认识主耶稣，并能相信主耶稣，得到属天的福分。
就是我们也是上帝的仆人，咱们都差不多了，所以呢，我们是做错事了，我们是得罪你了，现在呢，请你饶恕。所以他们一个呢，这个不正确的方法呢，今天我想我的应用就是说，今天我们如果得罪人，或者我们的人跟人要去跟人道歉的时候，要求饶恕的时候，我们不要坚决，不要拖一个人先去探听探听。那有的人一探听说啊，你是有什么动机，你是有目的，然后呢，不要拖词，不要用一些词句说，哎呀，是我是因为当时呢喝醉了酒，所以才说了这样的话。你认错就错，你做错了事就做错，不要找理由，不要找理由。所以不要说你父亲没有死以前，这个没有，这个至少我圣经里没有读到的，也许当然圣经是不是所有的话都记下来的，至少这里我们知道没有说。那什么是正确的方法呢？什么是正确的方法？那正确的方法是直接的，是直接。那当然这个反过来就是直接的。那我就用这个浪子的事情就说明这一点哈。浪子跟父亲说，我应该得的产业分给我，父亲就分给他。长话短说，他就出去了，乱搞一通，把钱花光了。现在走投无路的时候，他醒悟过来，他醒悟过来的时候，他是说一句话，说我得罪了天，又得罪了你。回到家里面跟父亲直接的表达他内心的懊悔，我得罪了天，又得罪了你，没有别的话。我们向人求饶恕也是这么简单，对不起我冒犯了你，对不起我这句话说错了，求你原谅我。不要告诉他你为什么这样说，你当然当时可能因为生气了，可能公司里面被老板骂了，所以火里面很多火，看到太太在门口挡着你，你就骂他一口一声，是你可能背后有道理，但是你讲的话你要负责，你直接告诉他你这句话说错了，请他饶恕，我得罪了天又得罪人。然后呢，我们向人道歉呢是甘心乐意的。如果你还不甘心，哎呀，牧师已经讲这个饶恕已经讲了好几次了，因为每次听的心里面都不舒服，但是我就是不能饶恕他，但是呢每次听了心里都不安，所以呢就勉强去饶恕，求饶恕。那不要，你还没有到时候的时候，不要勉强。我们的求饶恕是要甘心乐意。小儿子说，我不配称为你的儿子。一个大财主的儿子，要什么有什么的儿子，现在说我不配做你的儿子，我不要做你的儿子，我要做你的姑姑。他甘心下来，甘心放下自己。那这样子相对的时候，我想这个饶恕是肯定的。第二方面呢是饶恕人，饶恕人。那约瑟的哥哥们来讲这些话呢，约瑟是一个属神的人。那我想一般的人呢，一般的人与人相处呢，如果一个人跟神的关系很好的话，他可能不是很在乎人怎么样对他，甚至于约瑟心里面没有怀恨， 所以他如果心里没有怀恨的时候，他来跟你道歉的时候，你怎么说都好。今天我们也是一样，如果有人得罪你，你还不感觉他得罪你。有人在临死之前跟我道歉，虽然我记得有两个人是教会的弟兄，他们在临死之前曾经说过话，做讲过话，他们认为是得罪我，可是我不认为，所以我没有记在心里。他们在病危的时候向我道歉，他的态度不好对我讲，我说我根本就没有把他当一回事，没有记在心里。所以如果是有人得罪你，你天天挂在心上，你天天觉得这个人怎么可以讲这样的话，而如果他想要跟你道歉，托一个人来转个弯来跟你讲的时候，你可能说为什么不自己来讲，就会这样想。但是如果你心里面没有的话，你不觉得这什么，只是知道了这件事情人家这么说的时候，就像约瑟一样，约瑟对他的哥哥们没有怀恨在心。当然他要知道他这些哥哥到底有没有悔改，因为他还关心他的父亲，他还关心他的小弟弟，所以他要确知这些哥哥们是有改变。所以开始的时候读创世纪的时候，你知道他有点装着不认识他们，他们也认不出他来，他也装着不认识他们，来试试看他们这些人是不是像当年那样的害他。但是他心里面没有瓜葛，所以呢，那约瑟的态度呢，约瑟饶恕人的这种态度呢，是我们要学习的。第一个呢，他知道说定罪者是神，定罪者是神。他说我岂能代替神呢？十九节，约瑟对他们说不要害怕，我岂能代替神呢？约瑟很了不起，当那个祖母要引诱他犯罪的时候，他说我岂能做着大恶得罪神呢？他什么都是从神的角度来看，以神为中心。他哥哥得罪他，他并不以为这是他哥哥得罪他，他认为这是神的作为，神的意思原是好的，我岂能得罪神呢？我们知道人都会得罪人或者被得罪，但是不饶恕是罪。请大家记得一句话，这句话，不饶恕是罪。你说我就是不能饶恕他，你是在犯罪。你说主啊，我要饶恕他，但是我现在办不到，你就开始罪就开始减少。最少我们要有一个心态说我愿意饶恕，但是我现在还做不到，好像这个罪的这个伤痕太深，我一时转不过来。上帝也理解，所以上帝说，耶稣说你们要70个7次，饶恕不是一次过的，但是要有饶恕的心。如果你说我就是不能饶恕的时候，不饶恕就是罪。那定罪别人的时候，自己就在犯罪。路加福音我们刚刚早上念的，不要论断人就不被论断，不要定人的罪就不被定罪。当我们定别人罪的时候，我们就在定自己的罪。约瑟没有定罪他的哥哥，他的哥哥打发人来跟他求饶恕的时候， 他说 Don't worry， 不要害怕，我岂能代替神呢？我不是上帝，对不对？你也不是上帝，我也不是上帝，我要做到我这一份。所以约瑟呢，他知道神的美意，神的意思原是好的。所以从人的角度，常常我们看事情的时候，从人的角度来看呢，我们认为是人在要害我，这个是要害我。约瑟说，你们的意思呢是要害我，但是神的意思是好的。所以我们从哪里看？同样一件事情发生在我们的身上的时候，那这个我们真是，我自己也需要学习。我很佩服刘师母，没事凡事都是从好的看，所以他没有什么跟人有什么瓜葛，每一件事情都能够看到好的一面。我不行，我不行，这个跟恩赐也有关系，恩赐有关系。我的恩赐专门看坏的，我的恩赐是专门看错的，我的恩赐是专门挑毛病的。所以呢，所以刘师母常常说，哎呀，做你教会的教友很痛苦，你很少看到人家好的地方，也有一点道理啊。不是我的水平很高，就是觉得好像还不够，还差一点。那我要学这个功课啊，这么多年学了一点，还是不还不够格啊，跟刘师母比还差一大截。所以很多人喜欢去跟他聊天，他总是可以看到你的优点，然后加以鼓励。我需要学这个。那我们需要就是说，一件事情发生在我们身上的时候，从人的角度来看呢，以为人在害你，但是约瑟是从神的角度来看是好的。我也要保全许多的生命，成就今日的光景，对不对？如果是当初他的哥哥没有把约瑟卖到埃及去的时候，约瑟不会下埃及啊。约瑟如果不下埃及的话，现在大饥荒的时候怎么可以拿到饭吃呢？一家子70个人下来，那么多人谁养呢？在诗篇哪一篇，105篇还是哪一篇，在他们以前打发一个人去，在他们以前打发一个人去，下面一句话是什么？怎么打发？约瑟被卖为奴仆，听到没有？在他们以前打发一个人去，神怎么打发约瑟到埃及去呢？把他卖掉。你没想到吗？我们打发差遣一个宣教士，还要为他们祷告，还要给他们开什么欢送会，不是不好了？这是人的打发是那么隆重，可是呢，神打发约瑟去的时候，为要成就今天的日子，是把他先卖掉，被卖为奴仆。那神做事的方法跟人不一样，所以从人的角度这是好的。所以当约瑟的哥哥们来向他求饶恕的时候，打发人来向他求饶恕的时候，他心里面很难过，他就哭了啊，有点难过。然后说，我不会，我没有报复心，你们看不出来，你们不知道这整个的过程是什么，你们是从人的角度来，以为你们加害于我，但是我是从上帝的角度来，神是要成就今日的光景，要保全生命。所以约瑟怎么样呢？他就以善意待人，以善意待人，我必养活你们和你们的孩子，不用怕，老爹死了我还是这个样子，我做人，我对人不是在压力之下做人，不是看面子做人，我的本质是敬畏神的。约瑟是敬畏神， 所以父亲在也好，父亲不在也好，我该做的事情我还是要做，我必养活你们和你们的孩子。然后他以恩言相慰，用好话来安慰他们，用亲爱的话来安慰他。那看到这一段圣经在兄弟之间，兄弟西墙的后面是有这样一幅美丽的图画，兄弟和好，一家团聚。所以今天我们每个人需要求饶恕，每个人需要饶恕人。那求饶恕的人要记得，深仇大恨几事了，往事记多少。过去的事情如果没有对付，会追上你，罪会追上你。你还记得有多少的邮票没有撕掉？人家得罪你，你得罪人，都是贴邮票。再大的仇恨也要解决。如果有不是的话，你做错了事，不是不赔，是不了，晚上睡不着。如果你得罪了人，你不求饶恕，这个事儿不会结束。所以你有多少个夜晚睡不着，一想起来，哎呦，我得罪了那个人，还没有向他的，没有一个无愧的良心。当你求饶恕的时候，你能够求饶恕，你就应该当得了，承担这些事情。不要说自己好，有些人去道歉的时候还要解释一下，还要自圆其说，我做这事是不得已的，我其实是爱你的。不需要解释，不要说你自己多好，只有是错，你敢去跟人家道歉，就可以承担这个责任。那饶恕人呢？饶恕人的过犯呢，就是自己的美德。饶恕是一个美德，你能饶恕别人，这就是你的恩慈。认识自己，饶恕别人就不会太难。你知道你是什么样的人，你在神面前蒙恩得救，你也是罪人，我也是罪人，我也需要饶恕。所以当你认识你自己，饶恕别人就不太难。肯定凡事神有美意，饶恕就容易。为什么这个人这样做？为什么这个人抢了我的这个事业？神有美意在其中，那你饶恕他就容易。
朋友，你收听的是福乐人生讲坛的系列节目，我是玛丽姐妹，欢迎你给我们来信，分享收听后的感想，也欢迎你在我们活在耶稣里福音网站收听和收看其他的节目。愿神的话语祝福你的新生命。